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90回。锦衣大汉，那也是心机过人之辈啊！他一下子就猜出了其中的蹊跷之处。医生猜的没错，这里既然说起个名字叫奇渊，就是说呀，附近的海域的确有一座深不可测的妖兽海域，那里啊经常会出现其他妖兽岛难得一见的高阶妖兽。据说呀还有八级以上的妖兽出现过。为了这些高阶妖兽，这些势力背后的元婴期高人当然不允许四大商盟再次独占了。听说刚发现那处妖兽海渊的时候，这些势力和四大商盟大战过好几场呢。后来啊还是星宫出面进行调解，最后不知道商谈的是什么条件，反正呢此岛就此交予了这些势力联手管理。这座奇渊岛的真实情况也被严禁向外泄露，否则呀将受到这些势力的联手追杀和灭口。许云神色如常地解释着。听到这里，韩立震惊不小，锦衣大汉等人更是闻言色变了。八级以上妖兽，哎呀，那不是和元婴修士差不多的存在？此地真有这种妖兽？锦衣大汉再也无法保持镇定了。这个那就不好说了，我也没有亲眼见过，不过七级妖兽的确有人捕杀过，那颗七级妖丹就是在这座明珠厅拍卖出的天价，最后被一位元婴期的前辈给竞买走了。许云有些羡慕的啧啧说道。听许道友的意思，海渊的妖兽似乎比普通海域更好找一些，是这样吗？一直没有说话的韩立轻轻地皱了一下眉头，还是开口了。海渊的妖兽的确比较容易寻觅一些，不过也因为那里的高阶妖兽频频地出现的缘故，同样在那里被灭的修士也就数不胜数喽。许云有些意外地望了韩立一眼，想了想说道。听到这些话，没有去过其他妖兽岛的锦衣大汉几个人还是有些半信半疑，韩立心里边却对海渊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这里呀，显然是一个收获和危险并存的地方，怪不得如此的奇特呢。就在韩立默然不语的时候，那带路的凡人女子却恭敬地问道，几位仙师，是打算先去鉴宝厅呢，还是直接去进宝厅啊？哎呀，行了，鉴宝厅那没有什么可看的，只是有不认识的东西让那鉴定师看一下，直接换成灵石或者参加拍卖罢了。我们呀直接去进宝厅得了，那里的东西才会让诸位道友大开眼界的。许云显然对这里熟悉异常，还没有等着凡人女子带路，就率先的向着右边的大厅走去。在接近光照的时候，他二话不说的用手中的玉牌轻轻一划，就开出了一个圆门，然后手冲韩立等人一招之后走了进去。锦衣大汉等人到了此时，自然不会客气的鱼贯而入。你不用进去吗？韩立看了一眼恭敬的站在门外的凡人女子，有些好奇。我们这些凡人是不允许进入进宝厅的，妾身在外面等着诸位仙师就可以了。凡人女子冲韩立含笑的解释着， 行列点点头，不再说什么，也走进了蓝色的光幕中，那光幕自动的合上了。里边简陋异常，除了一些木椅子之外，就是在大厅的尽头有一张数丈长的石台，石台后正有一名老者，手托一件蓝光闪闪的石头，口若悬河的说着什么，而他对面或站或坐的有数十名各阶修士，有炼气期、筑基期，就是没有结丹期的高阶修士。这块蓝光石是炼制水属性法器的绝佳的材料啊，它原来的主人现在以500灵石的低价拍卖啊，那么我们按照老规矩，一次啊至少加价30灵石。好，我们现在开始竞价。石台上的老者高声地说道。5300。
5800。
600。老者的话刚一说完呐，下面的修士就有许多人开始出价了。虽然说谈不上什么火爆踊跃，但还是在近700的价格被一位筑基期年轻修士给买走了。当场付清灵石，马上就领走了东西。下面是一件土属性法器。老者几乎没有间歇的继续拍卖下一件物品。韩立自然不会对什么法器有什么兴趣，目光在光幕中一扫，就看见了站在大厅角落里低声交谈的许云等人，于是神色不变的走了过去。
这里好像和普通拍卖没什么区别。哎，许道友，您专门带我们到这里，真能见识到什么奇特的东西吗？
锦衣大汉几个人中的刘夫人正有点疑惑地向许云问道。
啊，放心，这里的拍卖虽然很频繁，几天半个月就举行一次，但是啊，有几种特殊的拍卖品每次都会出现的，虽然他们并不是拍卖中最贵的东西，但在内星海确实轻易见不到的。
许云露出几分神秘之色地说道，但随后见韩立过来了，善意地冲他一笑。韩立随意地点了点头，忽然问出一个让对方有点意外的问题。
许道友，这座黑石城有多少修士？这看起来修士并不太多呀。
知道要真是目光如炬啊，黑石城啊，除了几家客栈可以暂时留人居住之外，一般没有什么外来修士常住的，高阶的修士都会在其他岛屿拥有自己的洞府，低阶的则聚集成一些小村小镇和凡人居住在一起。黑石城的修士都是来买卖东西的，而且越是低阶修士啊，跑得越频繁一些。
许云倒是坦然承认。
哎，不是说只有筑基期以上修士才能在外海存活下来吗？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凡人和炼气期修士啊？
吉一大汉沉默了一会儿，问出了韩立也有点疑惑的问题。
哎，义兄这话呀问到关键之处了，这是奇缘岛和其他妖兽岛另一个最大的不同。你看啊，那其他的妖兽岛啊，都是一些高阶修士专门为了捕杀妖兽而传送过去的，一般呢积攒了够多的收获之后就会返回内星海的，而在奇缘岛啊，在海渊被发现的一些年之后，在附近海岛上，这些势力找到了几座灵石矿，并开辟了一些修炼所需的其他原料产地，基本上说可以自给自足了。如此一来呀，一些修士也就拖家带口的传送过来。
没有灵根的凡人和低阶修士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我还听说，管理黑石城的这些势力，正在慢慢地将主要人手从内星海转移到这里。估计啊，再过数万年的时间的话，这里也许会将变成第二个内星海吧。哎，不过除了这座黑石城啊，其他岛屿与凡人和修士村镇大多谈不上什么绝对安全，经常有小型村镇被一些突然冒出来的高阶妖兽给灭掉。这里啊，正在走当年我们祖先刚到内星海时的老路子而已。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听完这话，其他人都是目瞪口呆呀。星宫和其他的势力难道不过问这里的一切？嗨，这里要是繁荣到和内星海一样，还早着呢。况且光是内星海之大就够他们折腾的了，谁有时间管这里呀？他们巴不得这些势力将主要的人手精力都放在奇缘岛这儿呢，否则现在的内星海恐怕就会更混乱了吧。许云朗哼了一声，贤对星宫忽然关闭了传送阵之事还是一肚子的闷气。锦衣大汉几人听了这些话，觉得很有道理，互相看了几眼之后，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他们这些小修士，还是少打听一些这些势力之间的事情比较好，省得惹祸上身。又卖掉了几件法器和原料之后，一名蓝衣中年人捧一个红色锦盒，出现在了主持拍卖的老者身后。盒子里边放着一枚白中带紫的拳头大的圆球。许云见此却精神一振起来，
诸位道友啊，注意了，下面啊就要到了这奇缘岛最主要的拍卖品之一妖兽的幼卵，这里边可是有不少的珍品啊。这些东西在内心海是天价的零食，在奇缘岛可便宜多了。因为除了一些特殊的兽卵之外，大部分的幼卵呀是无法通过传送阵的，他们被人带着传送的下场只有变成死卵而已。因此上，每当一些珍稀妖兽卵现世的时候，一些知道奇缘岛实情的高阶修士也会专门啊传送到黑石城来竞买这灵兽。等孵化灵兽之后啊，再花费一些时间培养到可以传送的阶段，才会内心海去的。
妖兽卵，锦衣大汉眼前蓦然一亮，想培养一名高阶妖兽，这可是这位爷梦想已久的事情。其他几个人脸上呢，也都露出了惊喜之色。照这样说来，他们以后岂不也有机会拥有自己的灵兽了吗？在内心海找一个好灵兽可是千难万难呀。
妖兽紫云鹰的幼卵，成年后四级土属性妖兽，一身刚羽坚硬似铁，虽然只会一个简单的护盾法术，但是飞行速度极快，可堪比上阶飞行法器，一双利爪能轻易地撕破筑基期修士的护罩，算得上是稀罕的妖兽品种了，绝对是筑基期道友们的最佳选择。好，诸位，现在我们来宣布，底价是零食2000，每次加价100，竞拍开始。
这个老者似乎对这兽卵是信心十足，只是匆匆介绍一下，就毫不迟疑地开始拍卖了。而下面的修士果然有许多人看上了这个东西。老者的话音刚落，
马上就有人出嫁了。虽然说四级妖兽对结丹期修士来说根本不值一提，但对这些筑基期修士来说却是正合适的，因为太高级的灵兽不但价格昂贵，而且这成年的周期也比低级灵兽长久得多，即使用一些秘术催生他们也等不起的呀。
2500灵石。
2700。
3000。
紫云英的兽卵很快的就突破了3000的价格，最后呢以3300的灵石被一位女修士兴奋异常的买走了。
的确比内星海便宜的多呀。哎呀，这要是在天星城，这样一枚飞行灵兽卵最起码也要5000以上的灵石吧。
黑脸中年人盯着女修士手中的兽卵喃喃地说道。除了韩立以外，包括锦衣大汉在内的其他人两眼放光了。许云将这一幕看到眼里，不足为奇的笑笑。下面老者又以不菲的价格拍卖掉了一枚三级和另外一枚四级妖兽的幼卵，就结束了灵兽卵的拍卖。
哎，这是什么？
看到再一次带上来的拍卖品，刘夫人不禁脸色骤变，其余人呢都是一脸的愕然。因为那拍卖老者身旁现在站着两名年轻貌美的女子，虽然都只是炼气期2-3层的样子，但是的确是货真价实的修仙者呀。但是看他们低眉顺眼的被带上来的姿势，这次拍卖会竟然就是这两名女修士。许云见此没有露出什么意外之色，反而呢用眼神示意几个人听了老者说什么。
下面提供炼气期低阶炉鼎四名，他们只修炼过基本的五行功法，每一个都是绝对的完璧之身，但根据他们的要求，拍卖他们的修士必须有筑基中期以上的修为才可以，底价每名灵石2000。好的，诸位，下面拍卖开始。
自从老者叫人将这两名女修士带上来之后，下面的诸多的男修士就开始用火热的目光啊打量着这两名女子。但是老者的话音落下好半天了，却半天都没有人出价，甚至坐在韩立等人前面不远处的两名男修还小声地议论着什么。
2000灵石买一个2-3层的炉鼎有什么用啊？若真想要个丫鬟小妾的话，还不如到其他地方买个凡人女子呢，那到时候年老色衰了再花点钱打发走不就完了。但若是筑基期的炉鼎，就是花再多的灵石我也愿意啊。
行了行了，你做梦吧，你以为你是结丹的修士呢啊？不要忘了这里的规矩，筑基期炉鼎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染指的，就是允许那种天价，还不如买一个好一点的灵兽卵更划算一些呢。
听到这些谈话，韩立心里头虽然还惊讶不已，脸上的震惊之色但已经是渐渐的消退了。他以前就听说过有些势力呀在暗地里呢专门培养一些年轻的女修士作为炉鼎之用，甚至有一些高阶修士还将这些女修士当作礼物一样送来送去，张家送李家，李家送王家，送的呢就是这些女修士。但不管怎么说，在内星海可没有公开拍卖女修炉鼎的，此处的这种行径还真的是让他大吃了一惊啊。看来这奇缘岛的规矩 确实和天星城不一样。不过这里的现象也说明了一些事情，奇缘岛的自由度远远的要比天星城强，就是不知道这些宽松的环境对于修士们来说到底是好还是坏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91回。